第一节，人子基督荣耀异象，揭示于启示录一章，永远之神在他显彰，我们前来将他瞻仰。我们在座的大约有900位，在主宰的安排之下，我们在这里聚集。也许你们会觉得有点不平常或有点奥秘，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要尊重在这里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却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当他在复活里用他的权柄托付给他的门徒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天天与你们同在。他天天与我们同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看不见他，却是爱他。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信他。我们看不见他，但这个训练乃是他的训练。他是在神永远经纶里的行政执行者。他是人子，不仅2000年前在小亚细亚那里，今天他也有他的众地方教会，他仍然是那得荣耀的人子，他正在我们中间，我们尊重他，我们也向他敞开，听他说话。1969年，当尼托生弟兄的教会的正统这本书即将他的英文版即将出版的时候，李弟兄写了英文的序言。在那本书的序言末了，他说了以下的话，就是我等一下要引用的，使我们了解这一次训练的主题。我们今天急切需要的乃是回归使徒的教会的正统，这就是李弟兄47年前的那种感觉。这话并没有改变，我们急切需要的就是要回归使徒教会的正统。说到教会的正统，我们的意思是指照着使徒的教训和实行而有的教会。使徒的启示，他们的教训，他们的实行，他们的指示，他们这是根据于使徒的这些教训。所以李弟兄说到使徒的教会的正统，我们毫不犹豫的回应李弟兄的感觉，就是我们急切的需要回归教会的正统。尼弟兄释放教会的正统那本书的信息，是在他尽职过程中非常有挑战的一段时间。在那一系列的信息里面，他与主是一来指出一些不正常的情形，指出堕落的偏差的光景。他也指出什么是符合教会的正统， 也就是新约所启示的使徒的召会。到了第七篇信息，周六就会有一篇信息说到在腓拉铁腓的召会，我们会看见只有腓拉铁腓是回到召会的正统。在我往前以前，我要指出两点。Mark 弟兄写这篇纲要，应该是他在这里释放这篇信息，但是有弟兄们中间有些本来要说话的，因着遭受一些的情形，所以这一次我们只有四位弟兄释放信息，盼望你们从主领受，也不要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另外一点我要指出的是这样，我们并非不熟悉启示录一至三章，我们有些人1976年也参加了启示录的生命读经训练，在公元2000年我们也许也参加了启示录的结晶读经训练，我们不能说我们对这几章圣经不认识，但是我站在这里是恐惧战惊，首先是为着我自己，我恐怕我不够忠信，并且我里面有深深的关切，实在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觉得我已经听过了，我也进入过了，没有什么新的，那就是老底家的灵。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有过经历，弟兄们，现在是在这个时候，弟兄们都为着这个训练摆上迫切的祷告，但愿我们都能够灵里贫穷，并且是清新的，除去一切在我们里面霸占我们的事物，使我们能够领悟我们在这里乃是与启示录中的基督一同聚集，我们从恢复本圣经里得知李弟兄指出每一卷书的主题，而他所标示的启示录的主题乃是照着神永远的经纶做神行政中心的基督。我们在这里有三天的聚集，我们乃是这三天之久直接在那施行行政的基督之下。等一下我就要念启示录一章的一些经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得荣耀的人子仍然由他的爱所推动，就是今代所指明的，但是又是在可畏的威严之中行走在众金灯台之间，然后他要直接的向众召会的使者说话。等一下纲要里面有一段特别有负担，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使者，是代表召会的使者，我们是要负召会的责任，我们有心照顾召会，我们知道我们 是在主对于教会直接的权柄之下。是的，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但是人子起先乃是向众使者说话。如果这一班弟兄们不是使者，那么使者是谁呢？使者在哪里呢？主说，讲，主对使者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有一件事我责备你，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这就是这位的基督，他乃是在执行他的行政，而且完全是出于爱的心在施行他的行政。但是在经纶的一面，这位基督跟约翰能够躺卧在胸怀里的那一位不一样，这是在经纶的一面，他是奇妙的、奥秘的、超绝的、包罗万有的，并且是在施行行政的人子。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一些描述他的经节，然后我会停在一个不太寻常的地方。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第十节，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给以弗所，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萨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家。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中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要建议你们 Ed 弟兄在编这篇纲要的时候所参用的材料乃是取自这个荣耀的教会这本书的英文版，其中有一章是说到这个人子就是这位荣耀基督的意象。虽然我的经历和别人的经历也能够支持这个，但是我们乃是从尼弟兄所得着的。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只有当我们得着主的意象，我们才会认识自己。唯有当我们看见了这位得荣的人子，我们才会真正厌恶自己。亲爱的弟兄们，我这样说是蛮有感觉的。 若是我们看见在地方教会里有任何一位弟兄是蛮有自信的直立的站在那里，在这位人子面前从来没有被破碎，没有谦卑下来，若是带领的弟兄们不认识自己，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没有审判自己的自信。你站起来好像教师在那里演讲，你好像是个总裁在那里说话。在约翰写这个话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成熟了，但是他所看见的基督是他没有看过的一位，就产生这样的果效。我再过一分钟大概就把这个部分讲完，我相信我这样讲不会太重。如果对于全地的众召会，能够每一个领头的人，每一个负责的人，能够在经历上在人子面前扑倒在地，这不是一种外面的行为。约翰不是说你看见了异象就应该怎么样，是他跟以赛亚一样，跟但以理一样，他看见了他就崩溃了，他就扑倒了。尼弟兄指出，只有当我们里面内里的服服扑倒在主的脚前，基督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显大。启示录一章的这一段乃是这位施行行政的基督在爱里照顾众召会，一面是在爱里，一面却是有审判的态度或审判的成分。他不是像个审判官那样在那里审断人，但是当他在这里，他的脸面在那里发光，他的眼目焚烧，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庄严，他的形式是那样的受过查验。他并不是试着要来威吓我们，来审判我们，这就是他的琐事之中，他还要再来，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我们从撒迦利亚的预言可以知道，当他向以色列的移民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哀哭，他们就要悔改。他只要显示他的自己，就会极其强烈的影响我们这个人。然而虽然他是带着威严荣耀而来，他是那施行行政的一位，但是他的心满了爱。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是第二首，只有这个英文有，但是那里是说到他的心满了爱，他的人性里在顾惜这位基督。一面来说是行政施行行政的一位，我们也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是威严的辉煌的可畏的，然而他的胸间束着金带， 他是在那里照顾众教会，他照顾我们，但不是以天然情爱的方式，他乃是带着神的钉子在众教会中间行走。我们的训练要从这里开始，我只能仰望主自己，仰望实际的灵，至少让我们看见一下这位耶稣。这就开启了整卷启示录。这一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蝗虫的启示，不是兽的启示，不是这个或那个的启示，乃是启示这一个人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启示是关于他，是借着他而来的。我们若要回归教会的正统，我们不是仅仅回归一些的教训或一些的做法，我们乃是要借着这个人位而回归到正统。这一位知道每一处地方教会的情形，他也认识每一处地方教会的实则，他从他那直接的说话，我们可以知道他认识我们。在这七封书信的开头，每一封他都开始于说到他自己的某一方面。他这样说是因为那个教会特别需要他自己的那一方面。他首先不是说到教会是这样或那样，他乃是揭示他的自己。例如对于在撒迪的教会，他就说那有神的欺凌，这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四美拿，他就说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那活着的。所以当主在照顾某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他向那个教会里的负责人说话的时候，首先乃是要使我们得到深刻的印象，知道他自己某一个特别的方面。我们爱这一个说法，永远不会厌倦，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但是我们不能躲藏在这一个说法的背后，事实上我们缺少对他某些专特的，对这个人位专特的认识。我们乃是在这里遇见一个人位，这一位向我们显明，而在那个光中向我们说话，说到他对这个教会的估量。我的确是很害怕在教会中的领头的人，他只相信自己对教会的估价，以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在这个宇宙的身体里面其他人的观感，他们认为不需要。但是启示录二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这样，只有主知道。当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就是他的话，我知道，这是主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来读纲要，我知道时间有限，我也很愿意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使你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回应这篇信息。第一篇， 荣耀的基督作为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之人子的意象。第一大点乃是关于一些要求或先决条件，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个意象。第一大点，我们若要看见启示录一至三章中荣耀的基督与七个教会的意象，就必须顾到以下的事。第一，我们必须取奴仆的地位。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等等等，只是他的众奴仆。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众奴仆呢？我们是不是以那位真正的奴仆，神的奴仆，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人位呢？第一小点，保罗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使用这词指明他做使徒不是自派的，也不是主雇用的，乃是主所买的。在重生的生命里，不在天然的生命里侍奉神，并将基督供应给神的子民。我们要甘愿做仆人，甚至做奴仆，服侍别人，而不是管辖别人。圣徒们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是在那里管辖他们，我们乃是在服侍。第三小点，基督从前服侍我们，现在仍是服侍我们，将来还要服侍我们。路加十二章三十七节是主说到国度的筵席，他说他要来自己束上带，在国度里服侍得胜者。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何等的基督，何等的仆人。我们若要用基督服侍别人，就需要让他先服侍我们。就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服侍乃是因为他先服侍了我们。他先服侍了我们，把一些东西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学习如何服侍，如何在属灵的一面洗圣徒的脚，如何做奴仆服侍。第二重点，我们必须运用我们人的灵，做我们看见、领略并回应神行动的器官。唯有人的灵能回应神的灵。你岂不是非常的喜乐？这个年长的约翰在这个海岛上，但他是在灵里。有时候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只能做这件事，我们不知道下一回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一件事，也是最好的事，就是我们能够在灵里。第三重点，我们必须有耳可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所以那灵说话当然是透过我们的灵，我们需要有开通的耳朵，不受我们主观的感觉所影响，不受我们的意见所影响。我们的魂是降服的，我们的心思是清明的，我们的心是转向主的，是应用了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听的官能，并且我们受了膏抹，我们是被受了割礼的，是被剪除过的。我的确相信，虽然这些器皿仍然是瓦器，但是这些日子那灵要向众召会说话。 第一小点，看见是在于听见。约翰先是听见声音，然后才看见异象。如果我们的耳朵八成听不见，我们就看不见。所以约翰的看见是根据他的听见，我们的看见是在于听见。第二小点，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听见他的声音。但愿我们甚至这个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向主祷告，主啊，求你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能照着他的经纶看事物。第三小点，发尘的耳朵需要受割离，是罪人的耳朵需要用救赎的血洁净，并用纳灵膏抹。五小点，我们做祭司是奉主，耳朵必须用救赎的血洁净。所以这些乃是基本的要求，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使我们这个人是在正确的情形的里面，能够看见主，也能够听见他的说话。第二大点，启示录这卷书乃是耶稣基督独特并终极的启示。我想这样是适合的，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源头。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这本书有一章说到七灵，李弟兄是这样描述这位基督，他是包罗万有，超绝奇妙奥秘美妙的一位，他是包罗万有的，阿们，他是超绝的，他是美妙的，他是奥秘的，他是奇妙的。第一终点，约翰因忠于神的话并为耶稣的见证而被流放于拔摩岛。在这样的环境里，荣耀的基督将他自己启示给约翰，并给他新的启示。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自己跟约翰跟保罗相比，但是这也给我们看见主的道路，他总是把我们摆在一些不平常的环境的里面。有时候他叫我们受苦，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对主就有前所未有的看见。我简单的举例，不是在情感的里面，也不是要摸你们的情感。当我在医院里坐在我这个即将离世的妻子身边，她睡着了，我在接触主，就在那个病房的里面，光来了，我不知道这个光从哪里来，但是我看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说到形象和管制权。乃是与这个荣耀基督的福音和国度的福音相连。主常常乃是把我们摆在一些很特别的受苦的情形里面，例如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他就写了以弗所书。所以为着主的权益的缘故，他也许为我们安排拔摩的经历， 这是他的怜悯，这岂不也是从主来的祝福，使我们之中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接受他所安排的一切，没有怨言，没有抱怨，没有自怜。约翰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但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写了这些话，他指出虽然他是在那个荒岛拔摩岛，他说我约翰不是使徒，而是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这是启示录一章九节，这指明约翰乃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虽然就肉身而言，他是在那个偏远的荒岛上。弟兄们，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事，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我们遭受什么的丧失损失，不管我们的魂如何受苦，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乃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也能够做见证基督身体的供应，就是生命的恩典好像波浪一样一再的临到我们。当我们那样的经历的时候，主就流过我们，从我们流通到他的身体里面。第二终点，地在约翰眼前消减了，天却向他敞开。这叫我们想起在监狱里的约瑟，在旷野里的摩西，在患难中的大卫，以及在捆锁中的保罗，他们都曾得着新鲜的启示。三终点，约翰就是顺着他们所走的道路向前走，约翰得着了他从前所没有得着的异象。听过启示录生命读经的信息，熟悉这些经节的解释，也知道所有的表号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跟以下所说的不一样，就是你要实际的看见这位人子，这是非常不一样。我们应当感觉我们还有很多没有看见的，还有很多的基督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永远不该自满，我们必须仰望主，使他怜悯众召会，让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不要让我们成为老底家，自以为有。在十四世纪曾经有这个菲拉铁菲，但是菲拉铁菲也堕落了，我们对于这个也不是免疫，我们也有可能有这样的堕落。我们需要看见前所未有看见的异象，认识他从前所没有认识的这一位在宝座上的主。按照约翰的福音，他对基督有许多的认识，但是现在这位年长的使徒，他看见的主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见他。可惜神的儿女常误会神所安排的拔摩，那就是他把我们摆在其中的处境，这是为着他的经纶，他把我们摆在那里，但愿我们不误会他。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还有我们信息摘录也 这个信息摘录就是跟这一段有关。你可以看出那个信息摘录是取自《活力牌》这本书，这是李弟兄末了的时候，他的尽职的时候说到《活力牌》，他着重的说到这位基督，这位人子如何保养顾惜众教会，他是这样的照顾我们。当然是那个背景乃是他那个威严的审判。第三大点，人子基督是大祭司，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众教会，并在他的神性里喂养众教会。第一重点，人子是在他的人性里，金带表征他的神性，胸是爱的表号，人性、神性和爱，请注意这三点。基督就是这样照顾他的众召会，这是在人性里带着神性，这里有纯洁的爱，这里有那顾惜人叫人得温暖的人性，叫人软化，叫人得安慰，叫圣徒得抚慰。这不是像外交官那样的做法，乃是他用他的人性来顾惜。我一再的指出，我只不过是李弟兄许多同工中的一位，我与李弟兄从来没有特别的关系，我不愿意给人那样的感觉。但是那些年轻的人受训者常常问我，你跟李弟兄在一起做事是什么感觉呢？他怎样呢？我也可以说很多，但是从我里面要说的就是，李弟兄是有耶稣的人性。你也许很惊讶，他的人性乃是像耶稣的人性一样，是由神性所丰富的人性。我不要举太多的例子，乃是要到勇士我们才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性对我的影响。我开始服侍生命读经的编写的时候，我只有他一半的年龄。李弟兄在他的人性里，他说，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是受苦，因为我在那里做事的时候我配不过他，我也没有办法假装成为我所不是的，但是我看见这里有一个榜样，是耶稣再一次从他身体的肢体里活出来，在那里顾惜喂养，在那里施行他的爱。第一小点，基督原来是腰间束带，带着神圣的工，为着神圣的工作得加力，以产生众召会，但如今他在胸间束带，借着他的爱照顾他所产生的众召会。所以当他来修剪灯芯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召会的灯芯有3尺高，他乃是用他的金剪，灯剪是这样带着他的这个特别的人性。当你知道人的短缺的时候，你怎么来对付人呢？我们有时候跟人交通，我们怎么 做呢？我们的灵是怎么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在爱里产生众召会，如今他也在他的爱里照顾众召会。第二小点，金盖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神圣的力量。胸表征这金的力量，是由他的爱并凭他的爱来运用并推动的，好喂养众召会。这是何等的结合，这里有神圣的力量由爱来推动。第二重点，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为要顾惜众召会。一小点，他收拾灯台的灯，使灯正确合宜，就是在顾惜我们，使我们快乐、愉快、舒适。我们有些时候作为召会的监督，在那里监督羊群。希伯来书十三章说，这些领头的人是要为圣徒的魂警醒，我们要注意到圣徒是否快乐，我们在意圣徒是否在主里喜乐。他们是不是觉得愉悦舒适？我们想一想，因为我现在是在另一种不同的情形里，我结婚多年，你爱你的妻子，你喂养保养他是一回事，但是顾惜又是另外一方面。你如何顾惜一个人？如果他是很冰冷，他的心情不好，我们是主的配偶，或者要将要成为主的配偶，主也是常常发现我们心情不好，不是那么向他敞开。虽然他是可畏的人子，他进来不是要威吓我们，他是要叫我们快乐。你记得保罗在行传二十七章，船要沉了，他站在那里说，你们要放心振作，放心振作，也就是要他们快乐起来。他说，神差遣他的使者向我保证，我们要失去丧失这条船，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丧命。他说你们要放心振作。他们就把那些东西丢掉，保罗在他们的面前感谢了神，拨开来吃，于是众人都放心振作，也就用饭了。我们需要让这样的一位主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第一小点下面的 A 小点，主的同在带来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的全人，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你记得你我从前下班回家，一开门头一件事就是要关心家里的气氛怎么样。我从一种的气氛进到另外一种的气氛，这个气氛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自己亲自带来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我们在召会里能享受主同在的顾惜气氛，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我们 要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把你那故事的气氛带到我们的地方教会里，带到我们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里，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二小点，他修剪灯台的灯芯，把一切拦阻我们照耀的消极事物剪掉。在座代表多少处教会我不晓得，我们需要一些的修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要被剪掉，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应当信靠主对我们和我们所在地方教会的顾良，照着他的看法让他来修剪我们，把一切消极的、老旧的、陈腐的东西除去，并供应新鲜的油。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训练，你回去，你的妻子问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说我被修剪，我也得着了新油，我得着那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的顾惜和喂养。A 小点，灯芯烧焦的部分，灯花表征必须剪除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这些必须从教会里面剪除，就如我们的肉体、天然的人及和旧照。 B 小点，他把众教会中间一切的不同修剪掉，这包括过错、短处、失败、缺点，使众教会在数值、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积极的一面，所有的金灯台都该是一样的。第三重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以他胸间金带所表征的神圣之爱，照顾众教会，喂养众教会，以他在他三个时期的丰满执事中，以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成为他的得胜者，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当李弟兄在向我们说到基督三个时期丰满的执事，他说对于这个长老们负责替我们说，众召会会如何，就在于你们如何对待基督丰满的执事，这是相当重的一句话。主的恢复会怎样，主的恢复的所事和情形会怎样，完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基督丰满的执事。有人说，哦，丰满的执事太奥秘了，太多了。若是这样，你有些东西需要被修剪。我只信靠神和他的话和时代的执事，以及这份执事的鉴别力。所以他是以他自己在这三个时期的丰满执事中的这位基督的自己来喂养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二小点。作为行走的基督，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弟兄们，这一点要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主不需要我们向他报告我们认为教会的情形如何，我们要问他，主啊，你怎么看我们的教会，现在你怎么看我们的配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交通，主啊，你感觉如何，求你让我们知道，主啊，有没有什么是你要剪除的、除去的，求你来做。 我相信这样的祷告会摸着主，当他来喂养顾惜的时候，他会表明他对某些的情形不高兴。弟兄们，你们在交通里并不是透亮的，我要供应你们，使你们作为领头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活力牌。不管主要说什么，弟兄们，这个话不应该只是白纸黑字印在这里。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我们是不是害怕知道他所知道的呢？我们如何照顾教会呢？如果我们的观点跟主的观点不同，他知道，所以他能够照顾，他能够供应，能够喂养。这就是他向使者所说的话。使者必须知道他的看法、他的感觉以及他的救治。作为说话的灵，他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灵的供应，充满灯台。这岂不是叫你感觉喜悦吗？当你知道自己是新鲜的，教会是新鲜的，在阿纳德汉的教会已经有40年历史了，却是新鲜的，弟兄们是新鲜的，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喜悦的感觉。在澳洲主的恢复有多久呢？几天前我在选离主日的时候，我想我也会这样说，主为着在雪梨的教会，还为着他的恢复，给了在现在会所旁边五英亩的地。我们知道神是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做事。当我听见的时候，我有以下的感觉，我跟你们分享，有三部分。第一，神对于他在澳洲的恢复感到高兴。当我们在墨尔本聚集的时候，弟兄们是那样的同心合意，我们听到你们的同心合意。第二，神正在祝福他的恢复。第三，主的恢复的前途是极其荣耀光明的。我相信主的恢复在澳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像李龙慧弟兄、Dick弟兄他们更了解这里的教会。我愿意在我的观点上受调整，就像在雅各，主不是说你是骏马然后就不说话然后过50年才说现在你是苏拉密女，不是，他在往前的时候他说你是百合花，你是鸽子，他是一路在那里照顾。当洛杉矶的教会买一所这个大的会场叫做 Magnolia House， 那个时候李弟兄在台湾，他回信给弟兄们说教会买这个会所，证明主喜悦他的教会，主总是好像你是个做父亲，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但是父亲就会鼓励孩子们。我们的确必须是带着喜乐的眼泪来向主说，主啊，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三小点，我们要有分于他的行动，享受他的照顾，就必须在教会里。下面是一些描述的细节我想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强调这个点。第四大点，主的属天亘古常在， 乃是由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所描绘，以终点主耶稣是神，他是超越时间而包括时间的。二，终点白发表征经历荣耀长久，也表征圣别。以赛亚说到主要洁净人的罪，使人洗得白如羊毛白如雪。我们一想到我们的罪已经洗净，洗得像主的头与发一样白，我们就不禁稀奇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我看在座有很多有白发那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好，第五终点，主的气眼如同火焰，是为着注视、检查、搜寻、借光照而审判以及灌输。第一终点，基督的眼目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与工作，因为七是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二，主的眼目如同火焰，主要的是为着他的审判。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区分说，主啊，我们只要你的爱、你的保养和顾惜。不，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人为他，这就是他的所事。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所以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他的眼目是这样。当他的眼目是那样焚烧的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是急，这是个性，这是乖僻，这是我天然的生命，这是偏见，这是个人主义，这是单独，我们就看见了。而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同意他的焚烧，要让他把我们这些销毁。我们不能为别人看见，一个人如果是个人主义而他自己没有看见，你不能替他看，但是主看见。如果这一位愿意让主临到他，主的眼目就要专专注视他的个人主义和单独，来审判，来了结，并且用他自己的成分来顶替。我在说他就是他所示的。我们是在启示录，这是这样的一位人子，他的七眼如同火焰。第三终点是引用尼托生弟兄所写的诗歌，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活。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火焰呢？你在那个光中能不能得着赏赐呢？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先经过火，使你所有的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呢？主的审判台是会来到的，我们不能延迟它。你曾否这样向主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怜悯，使我对付我里面的任何东西，是在我在你的审判台前见你以前，你现在就临到我，就来审判我，不要等到那一天，使我到那天见你的时候不会感到惊讶。第六大点，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表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使他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所以他要用他的行事为人来测量我们的行事为人。首先是他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使他有路来供应，并且把他自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第 第七大点，主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是一种轰嚷的声音，乃是全能神的声音，既庄严又庄重。第八大点，基督是握着众召会光明使者的那一位。现在这些使者乃是在主的眼中，他们就是代表召会。他认识他们是使者，所以他把他们握在他权柄的手中。主所承认的并不是任何自己封自己设立的弟兄。我知道某个城市的教会多年在那里受苦，同工们决定在某一年我们要在那个城市举行特会，在那个教会的弟兄他是自己设立自己做领头人，他就被冒犯。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来先问过我呢？我们可以告诉他，你不愿意听主的话，你不是在主眼中你并不代表召会，你以为你自己代表召会。主必须先认出谁是使者，他要把他们握在他的右手中，使他们发亮，使他们能够借着照亮而服侍教会，因为他们是发亮的心。第一重点，使者是众教会中属灵的人，担负着耶稣见证的责任。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这是一个为着使者的国际训练。如果你真正负的责任，你会说并不是我要来的，这是主的安排，是主亲自量给的。现在他是直接的向我们说话，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话越过了我们而临到教会。主乃是先向使者说话，他才能够向教会说话。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不愿意用我们的纲要还有我们不足的发表来限制他。我们祷告愿意他这三天之久能够不受拦阻的说他要说的，能够向我们任何一位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一方面来说话。我们愿意让他自由的这样做，我们不愿意限制他。二终点，使者像星一样有属天的性质，并在属天的地位上，他们有从主来新鲜的信息给他的子民。尼弟兄指出，使者乃是负责任的人，他们有能力有功用来使教会有转变。主也许要使整个教会转过来，他也许要使某一个国家所有的教会转过来，但他需要先得着一些人，使他能够透过他们带来这样的转变。主要转到前苏联的这些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先借着李弟兄来带进这个转，他需要借着他的使者来执行他对教会的带领。 第三重点，死者的盼望和喜乐都是在天上，他们与基督有亲密的交通，他们也得着主的能力和权柄，因为他们是在主耶稣的右手里。右手就是权柄的手，死者们是在他手中，因为他们是在权柄之下，他们代表他的权柄。他们如何呢？如何做呢？乃是借着发光。按照马太福音13:43，得胜者要在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主多数的时候也是借着发光照耀来治理，他需要召会中光明的使者，借着他们发光照耀，借着他们是属天的，借着他们与主是一，来执行主的行政。第四重点，我们若肯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顾到基督耶稣的事，并且欢喜为他的缘故担负责任，就不仅我们要得着主的赏赐，主也要用我们成就他极大的工作。我们若是肯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但愿我们都能这样祷告：主啊，凭着你的恩典，我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凭着你的恩典，我顾到基督耶稣的事，而不是只顾我自己的事。主啊，借着你的供应，我欢喜为你的缘故担负责任。是你量给我的，不是我要来的，不是因着我的野心，这是你所安排的份，我欢喜为你的缘故担负责任。这样使者就不仅要得着主的赏赐，主也要用我们成就他极大的工作。只有主知道他要在澳洲成就什么大的事，他要在纽西兰来还有这个斐济。我知道有些弟兄们从那里来，你们从斐济来，主若是能够照他所要的，在这些国家借着那些向他敞开的使者们而做事，那是何等美妙。好，第九大点，从基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他那辨明审判击杀的话，为着对付消极的人事物。第十大点，基督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为着审判的光照已带进国度。第十一大点，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向我们保证他永不会叫他的工作半途而废，那是他的性格，他所开始的他就要完成。基督也是那活着的，使彰显他身体的众地方教会也成为活而新鲜并刚强的一种点。我们认识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才能在灵中不断的感觉主的确实同在，没有什么比感觉主的确实同在更能坚固我们。第二重点，我活到永永远远，这话应当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亚伯拉罕所呼求的，但以理所侍奉的，穆勒所信靠的，尼托生和李长寿所认识的永活神，也就是我们所属所侍奉的神，我们应当敬拜他，并且满了喜乐的赞美他的名。第十二大点，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种点，死是聚拢者，阴间是守留者，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死，又在复活里胜过了阴间。二重点，只要我们借着操练否认己，背起十字架并丧失魂生命，而让主有地位机会和通路在我们中间运行并做工，死亡和阴间就会在他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第一篇信息。弟兄们，请花一分钟和你身旁的弟兄祷告，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进行其余的部分。